刚才诗歌副歌有两句话一直重复，赶快把它关掉哈。是什么？行走在什么圣灵的能力中，然后生活呢？很羡慕的举手，好吧？还有这么多人不羡慕啊！我还不敢问已经活在这里面的举手哈。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多么有福的应许哈！他用他的话语来教导、来引导我们不光这个样子，他更是用圣灵来成为我们的生命和能力哈，让我们不仅仅知道神所要的是什么，而是让我们里面能够有那个力量、有那个生命，能够活出神所要的。那我们最近一连串在讲到拓展神的国，我们过去有七个题目讲到跟圣灵有关。怎么样子靠着圣灵能够让神的国在地上扩展离了圣灵教会不可能有复兴所有的复兴工作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最近上个礼拜开始我们讲神的道神的道必须要被高举，必须要兴旺，必须要被神儿女们尊重那么复兴才可能真正的持久所以上个礼拜我讲到所有的复兴是圣灵的工作，它开始于百姓们悔改归向神，然后复兴的深度离不开祷告，复兴的长度离不开神的话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个人也好，家庭也好，教会也好，或是整个世代神的国度也好，所有复兴的工作我们都需要仰望圣灵，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需要有更多教会的祷告在这里呼求同样的我们一定需要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那我不晓得哈，这是给我自己找麻烦的哈。传道人常常对传道人很残酷的一件事情，就是上礼拜讲完的道，下礼拜问弟兄姊妹大部分都不记得了。那我想问，我不光要问你们我上礼拜讲什么，那我只是问你，上礼拜听完道以后回家，你读经的态度跟读经的生活有受到影响，有改变的请举手好不好真有啊，感谢主哈不是为了安慰我哈。那为什么这么多人没有举手？今天发的文章背后，你们现在不要看，回家看，摩安德烈讲这个进圣所会幕有两个门，对神的话的领会也是有两个门，外院的门就是你要怎么样子从世界从外面进到这个会幕里面来，第一道门就是进，让你进来。他说这一道门是我们的 understanding， 是我们的悟性。那上礼拜我讲到你们听不懂的请举手，没有对不对所以悟性我们都还算正常因为我讲的也算清楚，你们听的也算清楚对不对那么第二道门是帮助我们进到至圣所，帮助我们让神的话，我们能够住在神的话中，能够在神的话中真正的得到生命的改变的第二道门是信心，信心。所以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二节特别告诉我们，他说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为什么？因为没有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然后也是一针见血点出了今天这个世代的问题，就是我们道听的实在是太多了，实在是太多了，但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这多惨的事情，多惨的事情。就是你今天在这里上班，上了老半天没有工钱，你在那边种田种了老半天没有收成，你在这边跑跑跑跑了老半天累得要死，你根本白跑的，保罗说的空跑徒劳。亲爱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以为你每个礼拜天来聚会你就是好基督徒，门都没有，千万不要以为你每个礼拜来聚会就是好基督徒，差远了。神的话是要给我们去活的，神的话不是给我们说说听听的。那为什么神的道我们所听见的道没有益处？因为我们没有把信心放进去，没有把我这个人放进去。所以上个礼拜我说那个主日学的老师叫儿童们弄空的手套把圣经举起来，没有一个人举得起来，因为我的生命没有放进去。你必须把手放进去你才可能把圣经举起来。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神的道我们只是说说听听，不要说你们不需要听，我也不想讲，白讲。但是今天你和我，我们都需要。我今天在这里讲到，我更需要听到。我不光需要听到过第一个门，要有悟性，要有 understanding， 要听得懂神在说什么，圣经在告诉我们什么。但是更重要的事情不是这个。今天多少人在听到？你们的手机一天到晚都在听到，对不对？啊，我相信你们听到听得很多。我早年进中国的时候，多少各地的传道人领袖跟我要讲道的材料跟资料，现在没有一个人跟我要。太多了，读不完，听不完，看不完。你们会不会觉得听不完？我好多讲道这样，我每天晚上睡觉前一定听别人讲道，因为我自己需要成长。我每天晚上我一定都希望跟于师母我们两个听一段信息，或者我们读一些文章，我们需要成长。但是问题，弟兄姊妹，这些道有没有影响我们？关键不在于这个道，关键在于听到的人有没有用信心与神的道调和。关键是在于我们对神的道有没有存着一个态度，不光要有道，道要成为肉身，这是我们教会的使命，不妥协的使命。就是无论个人、家庭、教会，我们都希望能够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不光听，希望能够真正的改变我们。啊，所以上礼拜我讲到读经有两件最重要的事哈。啊，虽然今天在你们程序单上都有答案了，但是我们现在不要看，记不记得哪两件事？第一件事情，要遇见说话的神，这个境界太高了，真的太高了。但是太重要了，然后也是神已经把它做到这么容易，让我们可以来支取、来享受、来进入。关键是我们要不要的问题。所以以赛亚书55:3，那是最好的读经方法，就是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啊。所以读圣经千万不要只是把圣经打开。读圣经一定要带着一个很简单的信心，就近主来，就近到那位说话的神面前，预备好我的心，侧耳而听，让主借着圣经已经写的话对我说话，这是一个最好的读经态度，哈，读经方法。所以不光圣经打开，我的心也打开了。而这个时候，你在圣灵在主的同在中去读圣经，我说下一个开是什么开？天也开了，天就开了。你能够读得懂圣经的启示，你能够在这里认识那位说话的神。所以圣经最重要的目的其实是帮助我们认识神。所以我上礼拜讲到圣经里面圣经有什么功用，我们在讲真道造就的时候，我想我们在座几乎大概，我相信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如果要你今天去跟一个福音朋友做见证，要你去带一个成人主日学读经的重要性，难不难讲？一点都不难讲，对不对？哎呀，圣经是我们生命的粮，圣经是我们生命的光啊啊，指引我们人生的方向，是生活的指南，对不对？圣经是我们属灵征战的兵器，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嘛。圣经是建造教会的蓝图啊，甚至把教会建造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知道神的话是教会建造的根基，然后我们也知道圣经是向我们启示的救恩的真理，是让我们认识神的途径。哇，你可以1、2、3、4、5一直讲下去，我们都会讲，但是关键是我们有没有好好读圣经，关键是我们享不享受读圣经，关键是当每一次圣经打开来的时候，是仅止于圣经打开呢，还是我的心也开了，预备听主对我说话？还是当我圣经打开的时候，心也开了，连天也开了，我遇见了说话的神，让他说的话就来改变我的生命，就来影响我的生活，他一定会改变。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在那边交通，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哈，他说余弟兄，他在讲道真的要花这么多时间预备吗？他说你平常一篇讲道花多少时间预备？ 我说我刚开始操练讲道的时候，我一篇讲道至少花30个小时。他张大眼睛，他是真的。我说我不是吹牛，至少30个小时。等到我慢慢老练了，圣经熟了，然后变成20个小时。现在我也至少任何一篇讲道，我至少要花10几个小时。他说需要花这么多时间啊？我说我的时间里面绝大部分2/3的时间是为信息祷告，然后剩下的时间是求主把纲要给我，把经文给我，把所需要的材料、所需要的例子给我。所以我说我至少要花10几个小时。他说可是很多人教导我们，他们是随着圣灵的感动哈，不用预备的，上台就有话的哈。他说他们是随着风，随着意思吹，所以圣灵感动他什么他就说什么。我说今天可以到这种境界的，会做这样子的事情只有两种，一个是真的属灵，属灵到一个地步，神随时对他说话，他随时成为神话语的出口。那我们虽然没有到那个境界，但是有的时候，连我上讲台前，神突然改题目，那个是剥人皮要人命的事情。你想，我花了10几20个小时预备的信息，然后上台前，神说今天不准讲这个，换一个。我说我还来不及写经文是什么都不知道，神说你上去讲另外一个题目，那我这个就得顺服。那么神真的把话语给我们，那这是例外。如果你每一天讲到都是我站在讲台上想到什么讲什么，那我劝你还是最好少讲到，没有那么属灵的。在圣经上一定要好好下功夫，所以你们带小组查经，千万不要以为我今天来到小组里面临时现场有灵感我就可以带，一样的哈，我讲台跟带查经是一样的，你们都是神话语的出口啊。带查经也没有那么高干的，打开圣经就可以来上一段的，那来上那么一段的话，对弟兄姊妹其实没有触摸到他里面真正生命的问题跟灵里面的需要。所以以前有一个比较极端灵恩的一个牧师，他在台上就在这里跟弟兄姊妹讲，他说我讲到向来不需要预备的哈，我都是从我住的房间走到讲台，因为他们教会有给牧师预备公寓，就在教会旁边跟我们以前 Orange 一样哈。后面是牧师住的，前面是聚会的地方。他说我每次就是从我家出门走到讲台之间，然后问神今天要讲什么，上台就讲什么。那天长执会马上就开会哈，就把牧师公馆搬到3里以外的地方去，让他 3 mile 走进来，起码1个小时以上哈，让他好好祷告，好好预备。当然这是一个笑话哈，但是你也可以知道说一个人。当我们在带查经、带诗歌、讲道、教主日学，弟兄姊妹，神的话不可以这么轻看的哈。圣经是神的话，而且圣经是活的。我上礼拜说过，神的声音，诗篇29篇说，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满了威严，它是 so powerful， 而且 full of majesty。就是如果你真认识神的话，不是白纸黑字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每一次跟神的话接触，就是跟伟大的能力 powerful 一个大能接触，你就是跟 majesty， 那是用来形容君王皇家的那个字，那个尊荣相遇，然后你是在跟神相遇，这是大事。所以你真正跟神相遇，神的话真出来的时候，他一定有事情发生的。所以诗篇29篇告诉我们，耶和华的话声音大有能力的时候，他说他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他震动旷野，他使火焰分叉，他使母鹿掉胎，他使树木所有的树叶皮都掉光了。他只是形容词来形容神的话出来一定有影响，上至天文，下至最小的，他都会有影响的。诗人只是用这个笔法来形容他的话出来一定带着影响力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多的时候读经，我一点不是在说你们，我从小也是这样子跌跌爬爬上来的哈，所以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根本不读经的。我现在想起那段年轻的日子就很后悔哈，虽然偶尔读圣经，但是就是断断续续。我想我如果高中跟大学的时候好好读经的话，我今天圣经不是这个地步，应该更熟了。那时候最好的时间浪费了， 那你们很多人也跟我一样，已经浪费了高中跟大学，但是不要着急啊，我从圣经开始好好读，是从研究所开始的，从上班的时候开始读的，所以你们都来得及哈。但我就觉得那么多时候圣经读读读读读，但是在我生命里面没有影响。圣经要有影响的，所以个人是这个样子，那教会更是这个样子。所以当我们讲到神国扩展的时候，这个题目讲，其实 nothing will happen。我们必须真正在这里依靠圣灵，真的是依靠圣灵。然后呢，我们在这里把神的道勇敢的把它传扬出来，所以在这里人来到这里，神的话语，神话语里面的影响力，神话语里面本身的生命和 majesty 能够在这里触摸到人，让人来到这里，神的话在这里能够光照我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帮助我们。你看保罗写罗马书十五章第三节第四节，他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着我们写的，叫我们能够因着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请问从前所写的圣经是指什么？保罗在指什么？旧约。所以今天很多人觉得读旧约很枯燥没有意思。前一阵子我很安慰的就是弟兄姊妹，这么多人独立未记这个150来后从头到尾这个把利未记读完了，而且自己大家觉得原来旧约有这么多丰富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不能轻看任何圣经上的话。保罗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那时候还没有新约，新约圣经根本都还没出来，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了叫我们得着益处的，叫我们可以因着圣经所生的忍耐。有没有人最近缺少忍耐的？好好读旧约。有没有人最近缺少安慰的？好好读利未记。旧约可以给你忍耐，给你安慰，然后叫我们因圣这样子能够产生盼望，能够在主的面前得到安慰，得到鼓励，有盼望。所以你知道圣经是有影响力的，因为圣经是活的。所以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的灵，主的话，两个根本就是一个。所以上礼拜我们讲到弟兄们前面弟兄鼓励我们年轻人最重要的两个基本拳脚功夫，就是一个主的话，好好在主话上下功夫；一个就是主的灵，好好学习顺服圣灵活在圣灵中，这像火车的铁轨，两条轨带我们走。那其实正常的话，主的话，主的灵分不开的。我们讲到从创造就是借着主的话跟主的灵，新造所有重生得救借着主的灵跟主的话重生教会的复兴，枯骨能够复生借着主的话，借着主的灵，对不对？教会的建造借着主的话，借着主的灵所有的东西都跟主的话，主的灵发生关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要讲兴旺主道，拓展神国。那我就希望我们至少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能够先清楚所以到底神的话对我们是圣灵的宝剑呢，还是芦苇？是不是能够拿来征战的？到底神的话从我们手中口中出来的时候，它是生命的粮食呢，还是只是律法的要求，还是只是知识道理而已？当你神的话从我们里面出来的时候，它是带来生命之光，教人找到方向，得到生命呢，还是神的话从我们口中出来只是我们定罪别人的一个章本？你看看你不属灵，你看看你不爱主，你看看这个世界在你身上还这么多捆绑。那弟兄姊妹，当神的光真出来的时候，神的光真出来的时候，人脏不脏，有没有罪，亏不亏欠神，他马上就在光中见光。所以我们真的要为着教会祷告不是只为着我们站讲台的，要为着教会持续有神的话语，有活泼，有能力，有影响力的话语出来。而且更说穿一点，神的话其实就是神自己，对不对？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然后呢，道就是神。我不晓得大家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去体会到道就是神。所以耶稣讲的话就是他自己，神的话就是神自己。 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读神的话的时候，当然就应该遇见这位说话的神。好，所以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他给我生命力量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生命，律法是无益的。特别强调律法是无益的，你死守律法没有办法叫你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乃是借着主的话，主的灵，我们才可能真正活，才可能真正有生命和力量，能够来活出主的道。所以我想我在这里简单的复习了一下上个礼拜所说的，希望将来不需要一直复习了。Let's go。 好，我们今天继续讲今天的那初期教会高举主的话来解决神家的问题，而且使得神家不住的增长。我在这里提到的这两件事情都是我们最近几个月教会领袖培训里面讲到沟通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的。那么你在使徒行传里面，因为我们这次是借着使徒行传讲到神国的扩展，你知道 当福音开始要从耶路撒冷这个根据地开始成长的时候，教会开始增长的时候，结果就发生了问题。所以教会有问题一点不要稀奇，甚至在一个复兴很兴旺一直成长的教会会出现问题，出现埋怨这都是一定会有的事情，所以不用大惊小怪。那关键是在于我们怎么样子去处理当神家在成长的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的第一件事情他们借着高举主的话来解决神家的问题。那第一个问题是在使徒行传第六章我这边只摘录了请大家回家把这七节都读一下，其实是蛮好的。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事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个使徒叫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然后最后讲到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的这道。因为我们在领袖培训的时候大概有八十个人参加那我想我们在座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听过了，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听过。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教会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当教会我们处理这些因为在成长的过程中难免发生，或是因为我们忽略到了来不及应付的一些需要，因为教会长太快了而能够服侍的人力有限，所以就会造成了一些的疏忽或是这个没有处理得当的地方，所以就让有些弟兄姊妹受伤，有些弟兄姊妹埋怨这是难免的事情。但是你就发现今天的关键我再说不是在于教会有问题，而是我们用什么态度来处理问题。所以当我们没有处理好的时候，一个小洞可以变成大洞一个小小的问题可以变成教会很严重的问题，甚至到最后成为教会的危机所以你就看见 当初的使徒们怎么样子来处理神家出现的这样子的埋怨那你就发现他们对神的道非常非常的注重这里提到的他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不合宜，不是说他们忽略了饭食的重要，而是在神家神儿女的聚集里面有更重要的事情，就是神的道必须要被高举不能够被忽略，不能够让这些祈祷传道的都没有时间去祷告，然后天天去处理饭食，天天去处理这个。那这是使徒们在这里提醒的，不是说他们特别重要而不要去管饭食，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他们实在是分身乏术。那我们自己带领同工的时候都说同工们一定要从最卑微的地方做起所以我们教会刚开工的时候，我跟于师母真的是从最小的事情做起。我到外地去讲道回来礼拜三礼拜四回到教会垃圾桶都长蛆了要倒要洗要刷这全部都是从头做起的。等到教会长到一个地步，我都记得有一天我拿吸尘器的时候有人跑过来把我抢过去，他说于弟兄这些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你需要去做一些我们做不了的事情。那我很感谢他这样子的了解但是我觉得我们都应该从最基层的做起。十二个使徒都是愿意受苦为主付代价的，只是当今天教会一下子三千人进来，一下子五千人进来有这么多，尤其教会刚成立真理要讲清楚， 救恩 要稳固，要把神儿女们建造起来。所以呢，他说我们撇下神的道，这个时候不可以。然后他说我们要专心祈祷传道，不是去度假然后从家里面走出来才预备讲道，不是的，就是要回去好好预备讲道信息。然后第七节我们看到的结果也是跟神的道发生关系，神的道就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增加了许多。上个礼拜我特别讲过，你从使徒行传里面你可以看到教会的人数一直增加，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教会的人数一下子增加了许多，都讲到有人数的增加就是量。但是教会的增长不是只有在量，他说神的道大大兴旺。到了使徒到了以弗所说的教会的时候，他们那些从前那些算命的占卜的把所有的书拿来烧掉，圣经上也说神的道大大兴旺，就是如此。讲到教会兴旺的时候，不光有量的增加，一定也有值的提升，所以这是两面的。那么我们刚刚从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讲到教会这种矛盾埋怨冲突发生的时候，那么使徒们的处理几个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哈。那特别是在沟通上，第一个，他们非常及时的去面对问题，没有拖延，没有逃避。今天教会很多的问题从小洞变大洞，是因为没有去处理它，拖延甚至不敢去面对，怕得罪人，所以这个问题就从小字变成大的。所以当使徒们听到的时候，他们马上及时的不单言的来处理它。那第二件事情，他们是非常同心的一起来处理，十二个使徒一起来处理这件事情，表示他们彼此之间非常同心，然后弟兄姊妹会众也非常同心的顺服使徒们的安排。而且他们所安排的这七个当执事的去管理饭食，他们也非常的顺服。我在领袖培训的时候我说过，你说光斯提凡跟这个腓力这两个人讲到大有能力的，对不对？他们是用圣灵和能力说话的，他们满了智慧圣灵充满的人，但是被安排去管饭食的时候，你从来没有听到斯提凡埋怨教会把我这样一个有讲到恩赐的拿去管饭食，他安安静静的就去做饭食，他从来没有觉得我大材小用，从来没有觉得 你怎么搞的，你忽略我的恩赐，怎么派我去做那个，然后你们就站在讲台，你完全听不见教会有任何这样子的声音。就想到他们非常同心合意的来处理这件事情，所以不光是及时的，而且 是同心的。第三个，他们非常公开透明的处理这件事，就在会众面前一起来解决。第四件事情是我觉得最难得的，就是他们不是只是在解决问题，他们不是只是在解决一个矛盾一个冲突，在解决的里面他不光有非常让别人可以接受的方法，就是他们挑了七个，这七个人的条件还记不记得？只记得一个，三个有好名声，这个人见证非常好的，第二个圣灵充满，第三个大有智慧。哇，今天我真的我讲真的我走过的这么多的教会哈，不止几百家的教会，没有看到一个教会饭食同工三个要求，要好名声，圣灵充满，大有智慧，没有一个教会列这三个条件。他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不光解决了这件事情，让弟兄姊妹觉得哦，你没有交差了事，随便找一个一个月才来聚一次会的人管饭食，原来是找了这么多这么认真这么爱主这么有好榜样有见证的人来处理这件事，所以他们里面很喜乐。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不光解决事情，他们在这里 educate， 把从事情的层面提升到属灵国度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今天神家需要的是神的道，非常重要神的道。其实原谅我说真的，神家没有饭吃大家回家吃饭也一样，但是神家不能不高举神的道，对不对？今天多少教会没有饭食，所以今天我们教会如果饭食不满你意的话，请你包容哈。 啊，有时候有新来的把我拉住，他说：“袁牧师，我可不可以跟你讲点直话？”我说：“什么事？你们这个饭太难吃了。”他不晓得我们弟兄们为了这些都瘦了一圈了哈，啊，要常吃这个，要跑这个，跑那家，累成那个样子。然后弄包子，有人不爱吃包子的就埋怨；弄便当，不爱吃便当的就想包子。你知道，太难的事情哈，那不要吃就是嘛。我在纽约有一个教会，他们教会是只收工本费1块钱，啊，然后自己的弟兄下去炒。啊，大概有2个菜还是3个菜，然后又有汤又有饭，是非常好，只收1块钱。他说他们后来不得了，就是居然会下楼的时候，别的教会的人已经排队等待了，他觉得太划得来，1块钱可以吃这么好的饭，所以别的教会不管饭食跑来他们教会吃。他们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关门，好，只准自己教会的吃？所以为了这件事情讨论来讨论去，还要请教我该怎么办哈。所以。饭食的问题其实是很小的事情，但是神国是大事，所以使徒们在处理这些事的时候，他们不仅仅也真的是解决问题，而且他们把他们从问题的层面提高到属灵，提高到国度，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境界，让他们看见神的道需要被高举。所以我希望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要让人碰见主啊。所以我们在领袖培训最近开始讲到团队的建立，我们是借着事情事工来得着人，来建造人，借着做事来做人，借着做这件事把这个人给做起来，让他成为一个领袖，成为一个属灵的人。这就是要用主的话来建造，这就是要回答 why 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服事？为什么要有招待？不是因为每个教会有招待，不是因为我们要有招待，人才能够不会乱。招待的意义太大了，对不对？我们一定要在每一个服事的里面找出使命，从圣经里面看见这件事情属灵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去带动团队的时候，才不是只是做事，不是只是交代事情，我们是把人给做起来。啊，让他借着服事能够属灵，让他借着服事能够更爱主，让他借着服事他的生命能够更降卑，更像耶稣，这都是离不开主的灵跟主的话。所以我非常非常的希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你如果还没有接受服事，你都应该主动的来要求进入服事，在服事的里面我们一同被建造。你可以找办公室的殷春秋同工，他那里有一个 database， 你可以把你的恩赐你的负担告诉我们，会配合的。好，那么第二个问题是在第15章，在真理的教导上有不同而引发的这个争议，那个细节我们不读了。那时候就是有几个人从耶路撒冷来到安提阿，因为安提阿的教会刚开始，刚刚成立，所以这几个倚老卖老的从耶路撒冷来的人就告诉他们，根据摩西的律法，你们如果不受割礼是不能得救的。我上次特别跟弟兄姊妹讲哈，对保罗来说，你如果想要割礼你就去割礼，对他来说受割礼不受割礼无关紧要，关键的是要做新造的人，加拉太书第6章他说的。但是如果你告诉别人说你如果不行割礼你就不能得救，保罗命拼了都要告诉你你错，他要跟你 fight。 看起来很靠近，但是其实境界差太远。如果你说必须受割礼才能得救，这是错误的，这完全辜负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所成就的。但是如果你要行割礼，你自己觉得你想行割礼，那是你的事情，所以甚至他也不反对提摩太行割礼，对不对？带提摩太出外的时候，那个为了能够让犹太人不拒绝他，所以他也容许提摩太行割礼。所以行割礼不行割礼不是重要的事，但是当你把真理讲错的时候，保罗就要起来 fight。所以今天异端极端为什么会出现？因为他还是有很多的地方讲圣经的真理，但是就在圣经的真理中他掺进了一些不合真理的东西，别人看不出来，这个时候异端就出现，极端就出现。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小心的地方。所以我们不鼓励弟兄姊妹在网络上随便去摘野瓜藤放在汤里面煮，里面有很多致死的毒物的。 所有的生命的粮一定是像麦子一样落在地里死了，长大成熟，结出子粒来，然后经过磨成为面粉。这就是以利沙解决门徒们中毒的秘方，就是所有的生命的粮都是经过死而复活的过程，经过长大成熟的过程，经过十字架工作磨碾的过程所出来的面粉，这是真正的粮。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对主的话一定要小心，所以教会就派了保罗跟巴拉巴到耶路撒冷去。那大家回家自己可以看，当他们在那里做见证，彼得也起来讲出他的感觉，告诉他们他看见圣灵怎么样子在哥利流家的工作，保罗跟巴拉巴起来做见证，神在各地怎么样借着外邦人归向主的见证。好，那么大家都安静的听。然后雅各起来根据阿摩斯书引用圣经说，主要回来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而且要让许多的百姓连外邦人都能够归来。所以他们完全是在一个合一的交通跟敞开的交通中间，甚至有辩论，但是呢他们的交通来一同来看圣灵在做什么，然后一同来看圣经怎么说。而这个时候他们同心的定出了一个结论，他说圣灵和我们定义，把结论写出来。所以呢你看底下这个保罗他们不是第六章，你再放下一个哈，使徒行传十六章。所以 当保罗跟希拉他们经过各城的时候，就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们所定的规条交给门徒们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第六章的埋怨跟第十五章的冲突意见不合，因为经过了他们合宜的处理带来的结果都是人数加增，教会坚固了，教会反而复兴。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哈，今天任何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没有属灵的来处理它，没有合宜的来处理它，它会从小洞变成大洞，从大洞变成危机。可是当我们处理的合宜在圣灵里面，在义的里面，而且在主话语的引导和光照中来处理问题，你就发现很多的问题不仅解决了，给教会带来祝福，反而给教会带来祝福。所以我们这个应用在你的小组你的家庭里面也是一样，我决定相信在我们的家中，在你的小组里面，在你服事的团队里面，也多多少少会有埋怨会有一些的问题需要去解决。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在主的面前，主的话主的灵永远是我们的帮助哈。那刚才说我行走是行走在圣灵的能力中，生活我是生活在话语的信实中。当你把神的话准神拉出来的时候其实神的儿女们是很高兴，而且也很安慰，而且有安全感，因为知道神家的领袖是用神的话来引导我们。所以当他们把这个话送到各地去的时候，我刚才没有空去读哈，他们在十五章特别讲到那几个人不是我们打发去的，他们非常勇敢地站起来说这几个人根本不是教会打发去的。所以他们所说的他们所讲的你们不要受他影响，那教会要有这个勇气把准神拉出来。今天很多人在神家当乡愿，怕得罪人，不敢讲直话，所以就任凭这个破洞继续大，任凭那些病毒继续蔓延。所以有的时候在处理这些神家问题的时候，教会要刚强，要属灵，要勇敢。所以呢他们把准神拉出来明说这些人不是我们派的，所以就杜绝了将来他们再去其他各地影响别的教会。这是教会需要做的，这个叫做 clear enough to confront。你真正爱神家爱神，你为了神家的纯正，为了神家的圣洁，为了神家不被仇敌有隙可乘，我们有的时候需要很勇敢的让所有的阴暗的地方角落的地方见光， 把仇敌赶逐出去。C.S. 路易斯曾经讲过，当然他那句话是针对我们内心的哈。他说很多人常常自我省察孟子说吾日三省吾身这个都是认真长进 对人生认真的人会这样子反省自己，我今天有没有讲错话啊，我今天有没有做不合适的事啊，我今天有没有怎么样怎么样，他会反省自己。C.S. 路易斯提的一个点很好，他说当你打着灯笼下地窖去找老鼠的时候，你找不到老鼠，因为你打着灯笼走到地窖 basement 里面去想要去找老鼠，你找不到的，因为你才下来他都躲起来，躲得好好的。他说如果你在地下室里面突然把灯亮开来，你就看到鼠辈流窜，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有的时候神容许突然一下子把我们带进一个经历，我们才发现我这么败坏，从前自己都觉得我还好，你看看国豪那个样子，我不像他，我真的我不像他，不像他那么年轻，他是比我年轻一岁，光我们的头发就不一样，对不对？那你会心里面暗自比较，就算你嘴巴不说，你心里面会比较，我不比他差，他凭什么这个样子，或者我不服他，我们里面会有很多骄傲的东西我们不知道，然后我们会觉得自己很受委屈，觉得自己还算很爱主，你看我受了这么多的冤屈我还爱主，你看我这么这样子的话，我不在乎人称赞，我也不在乎被称什么，也没有教会的地位啊。这个很多人会讲这样子的话，我不像你们啊，去要个位置。我跟你说，我们教会长职没有一个人是想要位置的，要想有权利，到世界去找，不要来神家。神家地位的权柄，全是责任，全是挑战，全是要求，全是见证，全是榜样。所以你要权柄，到世界去拿。要当权柄，神家里面是仆人领袖，是榜样领袖，那个是代价的，所以今天在神家里面，神的仆人，我们在这里服侍主，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吱吱嘎嘎的东西。那么，要个人是这个样子，那其实教会也是这个样子。如果神不借着一件事情来显明的话，我们里面很多的时候就维持现状，觉得还好。可是当神真的光照，神的光，神的道。真的显明光照在黑暗里的时候，他就显明了我们，你在他没有黑暗里，所以我真的求主帮助这个教会，有太多地方我们不成熟，我们 leader 们也有很多地方很亏欠，力量有限，这个教会有太多太多太多需要成长的地方，我们需要所有的弟兄姊妹一起来祷告，看到破口帮忙补起来，看到神家有问题，我们用积极用正面的态度提出来，我们一同面对，一同来解决，这是高举主的道，然后用主的话，靠着主的灵来解决教会所有的矛盾冲突埋怨跟破口漏洞，这是我们盼望有的，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我前两天还跟一个弟兄讲，我说我决定希望如果你们看见教会有什么地方有问题，勇敢的敞开的来交通，你甚至直接来找我交通，直接指责我如果什么地方错，但是我决定不希望你们看见如果教会有破口有漏洞你们却不说，你们却用消极的用退去的或是在背后批评论断的来解决问题，我说这样子你们对不起我，对不起教会，对不起主，教会是用基督的血所买来的，我们都在这里只有一颗心，希望神家能够复兴，能够刚强，能够讨神喜悦，我们个人没有一个人经得起看，我们都残缺，我们都贫穷，我们都不够，我们都会有很多忽略的地方。你看耶路撒冷教会在成长的里面一样出现问题，所以不要以为教会复兴成长就不会有问题，都有的，但是我们需要用属灵的方法，用神的道神的话来解决问题，用属灵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我们都很需要，好不好？我们一起来，那接下来我们看见，我是照着《使徒行传》的顺序讲下来，这次讲到的第七章，斯提凡殉道。那斯提凡殉道的前后，他都在为主说话。《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八节，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第十节，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然后也为了这个他的命舍了，为了一篇道，为了见证主他死了。所以我刚刚开始一开始就说了，神的道 不是说说听听的，像雅典人，他们喜欢把新闻说说听听，所以保罗后来没兴趣离开了，因为他们这班人根本不要主，他只是你说给我们听听，我们当笑话听，当神话听，一点没有心想要明白真理。所以保罗后来只好在雅典城上，他那么焦急，他到雅略巴谷去跟他们辩论，他们也都不听啊。我到雅典去的时候，我很感动哈，他们带我到雅略巴谷去，我就想到保罗当初坐在这些这个雅略巴谷的是一个凸起来的一块大岩石哈，磐石，他坐在那里跟很多希腊哲学家智者在那里辩论，讲论神啊。那他们只对那个未世的神 unknown God 有兴趣啊，他们对这位神来到世间为人死为人活的耶稣基督没兴趣哈。啊，所以我去雅典，我为什么很感动？当初保罗传福音的时候，那里像铜墙铁壁啊，那里就是说说听听，根本不在意不要主的。我们那时候去雅典的华人教会，300多个人聚会，从帖撒罗尼迦的也来哈，啊，从那边附近哥林多的人也来。哎呀，圣经上故事里面的那些教会，现在都有华人教会，你说感不感谢主？真的感谢主哈。所以我一直有人说要叫我带队到以色列去，我就希望去了以色列就能够去雅典，去看看当初保罗走过的这些地方，现在都有华人教会。今天福音就是要传出去哈。所以保罗，我现在回到我刚才的话题，道不是光说说听听的，圣经上讲到要持守真道，道要持守的。你真的如果要端着一杯满满的水让它一点不漏容易吗？你走个一迈都不掉出来容易吗？你能够持守真道到它的 full extent， 到它该有的 quality， 不妥协不漏掉，要持守它该有的境界跟水平，你觉得容易吗？所以道不是说说听听的，道是要去持守的，道是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胜仗，道甚至需要的时候要殉道的。其实哪一个人讲道不需要殉道？我说过耶稣讲的话，所有圣经的话，不光是生命，它也是使命，它让我得到生命，得到喂养，得到帮助，得到安慰，得到力量，这是神话语给我们带来的祝福。但是同样的，神的话它也是使命。什么使命？道要成为肉身，我要能够把它给活出来。而道要能够成为肉身，必须经过十字架。你我不舍己，怎么可能道成肉身？我们如果没有不再是我，怎么可能有乃是基督？对不对？所以你说所有讲道的人是不是应该也是殉道者？讲完了我都不敢站讲台了哈，你还敢不敢讲？所有的道其实都应该是要殉道，就是我需要把我放下来，我需要舍己，让主的话在我身上显为大，让道能够透过我被彰显出来，这个叫做道成肉身。所以斯提凡殉道，啊，殉道前在讲话，他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还在那里向耶稣的祷告，他多像耶稣，他说求神赦免他们，不要把罪归到他们身上。这就是耶稣说的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你看斯提凡多像耶稣，你看保罗多像耶稣，甚至保罗能够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弟兄姊妹，这叫一粒麦子结出了许多的籽粒来。所以斯提凡之前讲到说话行事，他用智慧和圣灵说话，带着属天的能力，带着属天的权柄，带着属天的高猛。哎呀，我上次忘了有没有跟你们讲，我这次在中国跟一些传道人聚在一起交通哈，我们交通的一些触及的几个在服事上碰到的挑战跟特别的题目，结果我没想到有一个题目他们特别特别有兴趣哈，就一直的问问题，一直的交通，就是如何让我们的生活侍奉满了高油。今天我们祷告有时候干干的，对不对？不要说别人听起来干，连我们祷告完自己都觉得 干干的。我们唱诗没有感觉，没有高油，讲道没有高油，听到没有高油，听到也需要高油。如果神的话就是灵，那你真听进去了，你就被高抹了嘛，对不对？神的道是灵，是生命，你真听进去了，你里面生命一定会得到宝足，一定会得到喂养，一定会得到高抹的嘛，那为什么没有？所以主说心蒙脂油，就是你蒙了脂油以后，那个高油你就感觉不到了，因为隔了一个幔子，隔了一个墨，耳朵发沉，听是听到了，但是没听进去，顶多过了悟性的门，但是却没有过了圣所信心的门，没有用活泼的信心接受他，领受他，顺服他，活出他来。这是我们对神道的问题啊。所以斯提凡殉道之前之后，他都为主说话，我只是引用希伯来书十一章，亚伯他虽然死了，因着信仍旧说话。他怎么说呢？我们回头看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九节，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遇事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弟兄姊妹，你就发现因着斯提凡殉道，门徒们逼迫事散，然后一个斯提凡又结出了许多斯提凡。斯提凡因为讲道被打死，这些人四散出去，不是去逃难的，到各地去讲道去了。有弟兄姊妹，我说他死了，人就在说话。一粒麦子好像死了，但是其实却结出了许多的子粒来。就是神的道，所以 你发现仇敌可以用各样的方法来逼迫，就是我们第三个点要讲的，仇敌可以用各样各样的方法来逼迫神的儿女，来逼迫教会，但是主的道却日渐兴旺，而且越发广传，这是我们的安慰。所以我去读教会历史，我现在我是已经很长的时间一本一本的读，一遍一遍的读，每次读这些教会的历史感触就很多。你看见整个教会这两千年来一直 under attack， 仇敌是用各样的方法来逼迫教会，但是你发现一件很稀奇的事情，这种殉道外面的逼迫反而让教会都是更兴旺的。你去读整个两千年的历史，不管天主教怎么逼迫神的儿女们杀，把他们放在火把上，他们最流行的一个做法就是把他们绑在这个柱子上用火烧。而且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他们说因为圣经上说不可以杀人，不可以流人的血。你说他们可不可恶？因为不要流血，不要犯诫命，所以把你用火烧死。所以那个时候的殉道者绝大部分都是被火烧死。甚至崇敬派认为婴儿受洗礼不合圣经，必须要真正清楚得救我再受浸，所以他们为了重新再受一次浸，他们常常整个村被赶到河里面去把你淹死。那个时候带领的一个弟兄，原来在慈运里的教会，他新婚的夫妻，他们夫妻两个非常相爱的，他们就把他的太太用个麻袋包起来，就带到河里面，就把他放在水里面淹死。就是你们要浸，让你浸个透。弟兄姊妹，你发现说，当这种殉道在神儿女们中间发生，用武力、用逼迫、用威胁，反而神的道非常的复兴。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教会历史上，他们讲说，初期教会有三个很大的转机turning point。那第一个呢是耶路撒冷受逼迫的时候，福音就这个门徒们就四散到各地去就像我们这里讲的。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们都分散在犹大和撒玛利亚各处。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前去传讲耶稣。你就晓得这个一撞击的时候，门徒们四散，那出去的不是去逃难，他们出去继续传道。所以这次教会的初期教会历史的第一个转机，把他们从耶路撒冷这个死守在耶路撒冷的一个点变成向四面出去了，这是第一个转机。 第二个转机是我下一次要讲的，就是从安提阿教会保罗带着使命把福音传到了欧洲啊。他一次出外布道，两次出外布道，三次出外布道，连他成为阶下囚被押送到罗马去啊，他没有因为他在监狱里面，他说我在监狱里面反而让神的福音更加兴旺啊。所以你就发现啊，这是第二个转机，从安提阿变成往世纪去了，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的，圣灵降临的时候你们要得到能力啊，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就发现福音开始往外走。教会历史讲到的第三个初期教会哈，就是早期教父时代的第三个转捩点，就是反面的了。大概是公元347年，这个康斯坦丁大帝他打仗因着看见十字架的异象，他回来以后他就撤销了对基督徒的逼迫。所以那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我下礼拜正好到米兰去，米兰守谕，康斯坦丁在米兰颁的一个守谕，像圣旨一样，决定不可以再逼迫基督徒，然后要对待基督徒像对待一般的百姓一样。他这个时候还没有立为国教，他这个时候只是把这个逼迫，因为原来谁抓到基督徒都可以逼迫他们，可以羞辱他们的，他现在说要尊重所有的基督徒，要容许基督徒，要容许他们聚会，这个叫做米兰守谕啊，一个下的一个命令。所以从这一天开始，整个教会开始往下走，因为那么多没有真正悔改信主的人都涌进来要当基督徒，因为当基督徒有很多的好处，你可以容易得到公职，你甚至可以受到这个约道，受到那个这个优惠，所以大量的人涌进神家里面，结果把神家经过这么将近三百年啊，这个苦难的逼迫、苦难的洗礼啊、苦难十字架工作的淘汰跟炼净，那么纯净的教会，那么纯净的生命，一下子污水全部进来，所以整个教会开始走下坡。然后再过了200年以后，开始了所谓的1000年的黑暗时代啊，教会1000年在黑暗中，各种的堕落，各种不合理的事情，逼迫圣徒的事啊，后来卖赎罪券，后来怎么这个真的是惨不忍睹，整个教会受到了大的破坏。所以我们今天在主人面前，你们知道，其实我们个人也好啊，教会也好，我们如果是受到外面的难处跟逼迫，虽然我们开始的时候会有点担心啊、紧张啊、不安啊，哈，啊，但是这些外面的难处，其实至终都是逼着我们更去面对神，更去面对我们的信仰，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去面对说，我到底有没有把神当神？他对我只是一个信仰，只是一个心灵寄托，只是一个难处中的避难所。只是一个祝福的一个宝库一样，来利用它来享受它呢，还是我真的把神当神来侍奉它？你亲爱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以为仇敌的逼迫只有外在的，啊，今天有很多回教国家，很多集权国家。啊，神的儿女们不能自由聚会，他们受逼迫、受压制、受限制。但是你不要以为我们在海外就没有逼迫，我们的海外很可能是初期教会三个危机中的第三个。太舒服了，什么都可以有。你可以一手爱世界，一手爱神；你可以一只脚踏在世界的船上，一只脚踏在教会的船上。但是早晚你会掉到水里面去的，因为这是仇敌的诡计。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耶路撒冷遭逼迫的时候，主的道却日渐兴旺，越加广传。所以使徒行传第九章告诉我们，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大受逼迫，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所以那他们是因为受逼迫被迫离开。那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在你现在有限的人生经验，你有没有哪一次是被迫离开一个地方，你很不想离开，但是被迫离开，应该都还没有哈。因为出国都是你们自己挑的，有没有人架着你脖子非要出国，对不对？ 就连你嫁给他，也没有人架着你脖子，对不对？那很多东西都是我们自己挑，没有人被逼的哈。那他们被逼迫而离开家园，因为被逼迫而不能够好好聚会。他们因为被逼迫不能够在自由的能够在这里高举，而在这里赞美神，在这里侍奉神，他们被四散了。但是我在说，他们四散不是带着埋怨，不是带着无可奈何，也不是出去避难的，他们往各处去传道。所以如果今天因为公司把你调到哪边去，或是你 H1 没抽到必须回国，或是你生病了必须被强迫住医院啊，我被强迫住医院好几次非住不可啊，或是任何的原因让我们好像受到了为难，耶路撒冷被赶散的门徒没有因为出去就丢掉了信仰，没有因为出去就违背了他们所领受的福音，他们反而越发的管传福音。所以如果你被送回中国 H1 回去了，或是送到加拿大，送到欧洲，送到哪里去，不要无可奈何，要带着使命感，我是被神打发去的，让神的道能够借着我去那边把祝福带给他们。同样的，今天你在哪个公司啊，不管是在苹果，在谷歌，在 Facebook 啊，你知道 Facebook 都翻译做 Facebook 哈，以前是开玩笑的，现在我都不敢再讲了，因为他们公司也碰到困难啊。以前是他们很赚钱很发达的时候，因为对年轻人的影响啊，所以爸爸妈妈说我都不敢去看孩子的 Facebook， 我看的话我 Facebook 因为他在你面前表现是一回事，在 Facebook 上表现是另外一回事哈，所以看完了以后爸爸妈妈都很伤心啊，这是我儿子啊，都不想活了哈。那不管你在哪一个公司啊，你或者在一个刚很小的公司，从神手中接过，当作神打发你去，要在那里为主做光做盐，为主做见证。门徒们四散到各地去，就在各处传道，没有一个人把这样子的遭遇当作无可奈何来埋怨神或是去逃避，就灰心了，就放弃了，反而福音更加广传，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这是我们基督徒所以一个篮球，一个球放在地上，你要让它弹得越高，就是它被击打得越重，它弹得越高，对不对？你轻轻拍拍他，他几乎不离地的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轻轻拍轻轻安抚养大的，所以从来没有离地，从来没有属天，从来没有高度。今天其实所有的难处是把我们带到更高的层次让我们可以达到我们从前达不到的境界，让我们对神有从前没有的认识和经历所以苦难反而让教会成熟这个君士坦丁大帝的一个手谕把整个基督教带向了一个非常非常可怕堕落的方向去了所以这是讲到那结果，这些受逼迫的往各处去，撒玛利亚教会因为这个而成立后来彼得约翰都还亲自去看望他们飞地到那里传福音，然后安提阿教会也兴起了将来我有一堂聚会，其实于师母一直要讲，我们会接着讲，就是从耶路撒冷到安提阿这是整个教会一个往前跨的一大步。安提阿成为一个新的宣教的中心，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门徒们被称为基督徒也是从安提阿起手。然后接下来使徒行传十二章，那时西律下手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中间就有彼得被抓被关到最后被天使救出来的故事这个你就其实你读这些你都会看见彼得这些人生命的改变你都会很感动从前不该睡觉的时候他就睡觉，对不对？可惜玛丽园主耶稣三次叫他们不要睡，他们都睡得要死。那现在呢，彼得被下在监里面，第二天要提出监来准备杀了他，居然睡得那么熟，要天使拍他才把他叫起来你就发现他们生命都改变了都改变了。那么西律在这里准备要杀他的时候， 人去捉彼得，但是彼得被放出来。他说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到了没有，在这里这个不仅仅没有改变，反而让神家更复兴。所以我的信息准备要结束了哈，那我希望大家听神的道再说，不要只是说说，我在这里说说，你们在那里听听。我希望我们回去用信心调和，我们回去祷告，让主的话在我们身上真的不仅让我们遇见说话的神，让事情发生，让生命改变，让我们的生活不一样。多少人留下了很好的榜样，圣保罗牧师，我常常听他讲，他们那时候穷到一个地步，他们根本没有灯啊，也舍不得点油灯。他说他都是清早啊，4-5点钟，5点多，那个天都还黑的，啊，靠着外面的月光照进来，就站在窗边这样子读圣经。那么可恶，白天有这么多宣教工厂服侍要服侍，他们一大清早在靠着月光读圣经。然后我们中间啊，佩天弟兄的爸爸，我们叫他何叔叔，他的眼睛有眼疾哈，所以他根本没有办法看清楚。他读圣经是要这样子读的，要放在眼前读的，就这样子读。他每天早上4-5点钟起来读圣经。他在台湾带领研经培灵会带了好几届，圣经少得不得了。我们看拿起来就可以看了，多方便。他们是需要这样子看，慢慢看。可是他们圣经熟，可以训练传道人怎么样子读经解经，帮助弟兄姊妹认识圣经。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没有理由。菲利·克罗斯比从小没看到圣经，他的外婆念主的话给他听，他把话手记在心里面，他写的诗歌，那么多诗歌都是根据圣经的真理写出来，他根本看不见字。就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真的要珍惜哈。那文革的时候，那么多弟兄姊妹下在监狱里面，我们10年20年就过去了，根本手边没有圣经。大家就靠着彼此曾经背过的圣经，碰到基督徒，哎呀，惺惺相惜，彼此分享一点主的话。今天神的话都在你手中，都在我们的口袋里面，要好好的下功夫，在主的道上，不仅仅熟读圣经，要活用圣经，让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的时候也是带着生命，带着感恩来读它。那我相信教会要复兴，决定离不开主的灵跟主的话。我们希望在神家里面，神家需要有更多的人在主的话上下功夫，有更多的弟兄姊妹拿着圣灵的宝剑看守神家，保护神家。在教会里面，有更多的弟兄姊妹手中有粮，真正有生命的粮，让所有有需要的人，不管是福音朋友是弟兄姊妹，来到神家，来到小组聚会，来到任何的地方，发现我们可以有粮食。教会被称为伯利恒，称为粮食之家。同样的，教会里面希望也有很多人心中有智慧，他知道神要的是什么，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知道怎么样子带领神和女们走在神的路上。神家里面也需要有人有意向，有建造的蓝图，知道如何把神和女们建造起来，成为一个荣耀的居所，是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在唱647首哈，复兴女工作主。我们唱1、2、4、5、6好了，对不起，1、3、4、5、6。第四节我们请他们伴奏好不好，伴奏完以后我们就再唱第四节，因为那边特别说到祝福你的话语，愿你的道所有的真理到处被人高举。所以我们唱1、3节，然后第四节请他们伴奏，然后完了以后 主啊，在我们中间兴起更多爱你、尊重你话语、重视你话语的人，好让你能够借着你的话来建造教会， 也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得洁净，而在这里有更多的人能够在这里手中有粮，能够让神家粮食丰富。在这一个饥荒的时代，让我们在这里真是有粮可吃。主啊，祝福你的教会，也为着各地的教会向你祷告，特别在难处中，在艰难中的教会，我们向你呼求。主啊，让我们不至于失了盼望，知道那位说话的神永远不离开我们，仍然用他的话来喂养，来带领，来保护他的教会。我们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先跟你们抱歉，我刚刚开始有一句话讲太重了，所以你不要以为光来聚会你就是一个那个没有问题的基督徒，说连门都没有，话太重了，还是要来聚会啊。苏慕真说的，再软弱再累，爬都要爬回神家来啊。你提供一个让神可以对我们说话的机会，好不好？那我刚刚那个只是心里面的焦急哈，有的时候就是巴不得看见神儿女们好好的认真啊，在主的面前往前，不要被世界折磨、羞辱、伤害成这个样子。啊，我们真的需要回到主的面前，回到说话的神面前，他的话每天都是祝福。好，我们一起好好来享受。